做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三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母亲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圣天菩萨所造的这个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分了三个科派，现在正在讲第二者啊，讲这个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总义、别义啊，现在讲这个别义。别义呢分两个科派，第一呢是你世俗弟子到这里，第二是是僧侣弟子瑜伽。现在呢这个讲第二个科派当中，第二个科派呢分了两个科派，广是僧侣弟的修法，第二个是断除争论啊。现在可以说是讲这个第一者，第一者呢分了三个科派，首先是这个破除有为法啊，通过这个破除有为法，这个常有之门啊，总破这个实有，这个是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是这个跌破有为法实有。第三个呢是观待这个生住灭三有为法的体相破除有自性。好，现在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科判吧。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其中第一个科判已经做了抉择，今天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跌破有为法是常有的。啊，也就是说呢，像这样前面是主要是这个科判的，这个第九品破常品呢，主要是从这个总的角度啊，从总的角度呢破除一切有为法的这个常有的角度。那么从这个第二科判之后呢，那么再进行分别，再进行分别破除这个有为法的种种的这个体相，或者说呢，像这样众生所执着的这些这个有为法实有的角度呢，再进一步的进行破除。好，像这样的话主要是这个别破方面啊，别破呢可以说分了五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那么五个科判呢，破除这个这个我常有，破除时间常有，然后呢破除所见常有，破除根境啊，像这样的这个常有的，然后呢破除边执，可以说是对应下面的五品。那么有这样的这个说这个抉择的时候呢，像这样抉择这个内容的时候，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吧。第一个科判里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这个别破这个我，第二是这个总破我啊，第三个呢主要是这个断除，如果是许无我的话，那么有断灭的过失啊，有这样的这个断除这样的争论。现在讲第一个科判跌破我，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和其他的这个有些有些这个意义呢就有点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以前所讲的话的首先是这个总破，然后再是跌破的。那么像这样呢今天所讲的这个科判呢，主要是首先讲的这个分别破，分别破完之后呢再的这个总破我，所以说呢首先是讲跌破。跌破呢又分了这个四个科判，首先呢就是讲到这个破这个生论外道所持续的我，然后呢再破除这个数论外道所这个持续的我，然后呢再破除涅槃派所持续的我，然后呢第四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讲到了破除我的功德啊，就是修习无我的功德。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破除这个圣人外道所承许的这个设法是我的这种观点。像这样的话主要是又分了两个科判嘛，首先是破我的本体，第二是破他的能力啊，有这样的两个方面。比如说首先呢这个第一个科判它的着重点呢，主要是从它的这个我的圣人外道所承许的这个我的本体，从它的本体方面进行安利啊，进行破除。那么第二个方面再从它的理由，它的根据啊，它这个为什么要承许这个常有我呢，从它的这个根据方面呢进一步破除。所以说如果把它的本体破除了，然后把它的能力，把它的这个原因破除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彻底了解圣人外道所执着的这个这个像这样实有的我呢，完全都是一种不成立、不能安立的法。首先讲第一个科判，那么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呢，主要是破除它这个我的本体。这个呢也分到这个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第一呢可以说是正破啊，第二个呢是它破彼的这个答辩啊，它的这个破完之后，它要这个回答，再进一步对它的这个所回答意呢进行这个破除。第三个问题呢，如果我是实有的话，那么原其他人的这个所执着的我应该承袭这个我想，这样三个科判进行抉择。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主要是圣人外道啊，讲到的话圣人外道他们自己的这个承袭这个我的观点，然后呢进行破除。那么他们是怎么承许的呢？圣人外道承许我有两种啊，第一个是这个外我，第二是内我。那么外我是什么呢？所谓的外我呢，那么就是比如说呢，现在的这个我们这个众生的像这样的这个身体啊、根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外我啊，外面显现的，而且别人可以看得到的，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外我。那么还有一种我是内我啊，所谓的内我就是平时所讲的这个实有我或者常我，从这个角度进行安立的。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内我呢，实际上是一种设法的体性啊，它是一种设法，不是一种意识啊。前面我们讲到的话，就是外道的这个不可思议的我呢，它有两种，一个是承许意识，就是说主要是的数论外道的观点；第二个呢是承许我是设法的，就像这个地方所讲到的这个圣论外道的观点。那么既然这个我是一种设法，那么如何了解外境呢？那么他们是承许的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色属于色法，色法性质的这个我和这个什么呢意识等相应的时候， 和这个意识呢相应的时候呢，就可以了知外境啊。这个我们在学这个入心论的智慧品当中呢，是已经有些这个接触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虽然程序我是一种设法，但是呢程序和意识等接触的时候呢，就可以了解外境，可以分辨。但实际上呢，像这样的种种都是不应理的。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候呢，主要是观待他这个我的本体呢进行破持的。那么了解了他们观点之后呢，他们这个地方怎么去破持呢？实际上呢，这个宋师所破持呢，主要是从他的这个这个我如果是常有的话，那么它属于这个男性吗？女性吗？还是属于一种这个非二性的黄门呢？等等，像这样从这个角度进行破持，也就是说他破持的这个着重点，破持的着重点是观察这个我的性别。因为每个人都认为我呢是一种有性别的，或者我是男人，或者我是女人等等，都有一种像这样的这个性别的执着。那么这个时候呢，圣人外道既然承许我是常有存在的，那么我们就从性别方面去观察，到底是男性吗？女性吗？或者还是一种这个非二性？啊，主要是这个宋词的意思是这样的：内我实非男，非女，非非二，但有无自故为我为丈夫。就从这样的宋词呢，就破除他的这个我的本体呢，根本不是一种私有的法。那么像这样的话，对这个外我方面呢，这个地方没观察，主要是观察的就是内我啊，这个外道所承许的这个常我，或者是从这个内我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内我是男吗？是女吗？或者这个是非二呢？像非二的话，就是又非男非女的，像这样的黄门啊，就称之为这个非二。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讲到的是这个非男呢，那么实际上这个常我不应该是男性的，非女呢啊，应该说不应该是这个女性的。那么非二呢，那么这个非二这个后面这个非二呢，主要是讲非男非女这个黄门，那么再加上一个非的话，那么就是非黄门的意思啊，就非黄。那么从字面上呢，必须要这个首先把它搞清楚，否则的话又是非男又是非女又是非非二，像这样的话就是搞不清楚。所以说呢，首先在这个字面上呢，把这个非男，那么就知道了这个不是男性的，非女的不是女性的，然后非二呢不是非黄门。那么除了这三种之外呢，没有第四类啊，完全就是没有第四类的。所以说呢，就从这三个角度进行观察。为什么讲这个内我是非男非女非非二呢？首先观察，如果说这个常我是一种男性的话，那么所以说如果是男性的话，那么他们就永远不能够变化啊，永远不能够变化的。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常我是一种这个这个常有的，是一种不变的不变化的。他如果变化了，就违背了他常有我的这种这个特性。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能变。但是不能变的话，就违背了限量，违背了限量。比如说呢，这一世的话，一个圣人外道的这个弟子呢，他是一种男性，但是在后一世的时候呢，不一定就是男性的，他有可能变成这个女性啊，或者变成其他的这个黄门啊等等，都是有可能的。既然有这样的变化啊，既然已经有这样的变化，在事实上面的话，有这样的变化的缘故呢，所以说不可能承许一个众生呢永远是男性，或者永远是女性，永远没办法变化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没办法安利了。这个为什么这样破呢？因为圣人外道他也是程序有这个有这个因果，他自己的程序有轮回，他自己的程序呢，像这样的话，这个自己的性别啊，自己的身份呢会不同啊，这个随着不同的时间呢有不同的变化。他们首先承认这种观点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地方所针对的就是他们所程序的这个方面进行破斥的。如果说你的这个常我它是属于一种男性的话，那么就是因为常有的缘故，永远不会变化。永远不会变化。如果是女啊，或者是黄门呢，都是同样的道理啊，都是不会变化的。但是这个方面呢，敢不敢承许呢？他们不敢承许啊。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累了我呢，实际上呢，非男非女也要非非二，都不是。这样都不是的话，那么你这个我到底是一种什么性别呢？前面我讲过，一切的性别当中呢，这个不能包括的这个三种这个品类当中呢，绝对没有第四种的，或者是男，或者是女，或者是黄门。那么现在观察的时候呢，你这个常我呢，又不可能是男的，又不可能是女的，又不可能是黄门。那到底你这个神我到底你这个常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体性？实际上你根本没办法安利。一方面呢，要没办法安利，但是一方面呢，要认为呢，顺着外道的弟子呢，他就认为呢，我是一个男的，我是一种丈夫啊，对我是一个女人等等。他们一方面呢，在这个名言当中的时候，和别人交谈的时候，或者他自己程序的时候呢，程序自己呢是有性别的，但实际上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性别呢，在常我上面有安利不上，所以说呢，就陷入了像这样这个自我矛盾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两头为难的，像这样一种境地的。那么这样的一种经历，陷入这样经历，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呢？他就是承袭一个常有不变的我， 主要是从这个常有不变的我而兴起的。所以说如果是没有称许常有不变的我的话，那么很多很多这个矛盾呢就是不会产生的，不会出现的。比如说内道当中所称许的相见的众生呢，都是一种因缘和合而产生的法，根本没有一个这个实有性，跟随不同的因缘而有不同的变化。所以说呢，既然是这个，既然在轮回当中有一个这个假立的我存在的话，那么就根本不会陷入像这样的这个困难的境地的。那么这个地方圣人外道他就承许一种这个我存在我实有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从他的这个性别去观察是男是女是是像这样子和黄门的时候呢，他就没办法做回答的啊。如果说是男，那么肯定违背限量，或者女啊，这些都是违背限量的。如果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神我他没有性别的话，那么也不对，他们自己也不敢承许啊。所以说后两句就这样讲，但有无智故为我为丈夫啊，通过这个没有智慧缘故呢，他们这个圣人外道呢，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观待一般的世俗人来讲，他也是属于一种智者啊，是一种智者，一种世间的智者。为什么呢？因为像这样的话，在世间的这些这个所有的世间人当中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可以分为几等的，那、啊、分为几等，最下面一等的话就是这个最下面一等，就什么都不了解的啊，就是世间上一般的这些这个放牧的人呢、啊，或者一般的这些农民等等。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话，他们就是单单是这个追逐于这个世间的享受。他不根本不、根本不关这个啊不关心这个解脱的问题啊，或者这个解脱啊，或者就是因果的问题啊，或者像精神方面的问题啊，都是不关心的。那么有一类众生呢，他不安于这样的生活，他就想着获得一种解脱，所以说他开始这个发心入道啊。比如说就这个所讲的这个圣人外道，他就是其中一种。所以说他发心入道的时候，他会观察很多很多世间上的万法到底他们的这个因是什么，是从什么样产生的。像这样的话，他们这样做一番观察之后呢，他们就是跟随一些这个理由，或者跟随一些现象呢，他就承许呢，像这样的话，众生有轮回啊，众生呢有业果，众生呢有这个有像这样的一个获得解脱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呢，他们这样的观察之后呢，就是超胜一般的这个世间人。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还是应该说是有智慧的。但是呢，因为他们这种智慧呢，并没有符合于这个法界的志向，没有符合于法界的志向的缘故，没有真正的了解到法界缘起的缘故呢，所以说他们程序有一个常有的我，跟随这个常有的我呢，就是这个有常有的我的缘故呢，众生会流转，有常有的我的缘故呢，最后这个常我修行之后获得解脱，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程序。但是这种程序呢，就因为没有符合于真正的智慧的缘故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叫做无智。但有无智故，因为他们就是没有真正的这个出世间的智慧的缘故的，没有非常甚深微细的因果缘起的这种智慧的缘故呢，为我为丈夫。他们就是认为呢，我呢是一种这个丈夫啊，是一种男性，或者是女性，或者是黄文等等，他们就这样程序了。实际上呢，这种程序呢，就是没有经过详细观察的一种粗大的分别念，一种粗大的智慧所安立的这种结果啊。通过内道的这个分析啊，观察一观察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真实成立的这个机会了。因为在内道当中呢，那么在这个世俗当中在世间当中呢，就程序有一个假我，在真正的这个究竟意义上面呢，在世义地当中呢，就不程序有一个我存在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理论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迫之下呢，那么外道的这种所谓的常我就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这个内道主要是通过你这个常我如果有的话，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体性呢？外道的话就没有智慧缘故的认为我是个丈夫。既然我是丈夫的话，那么就是通过我是丈夫，然后再对照这个常我的体性，这样去对照的。这样对照之后呢，一方面自己是丈夫是一种男性的，一方面这个我又是常有的。那么这样的这样两种观点一观察的时候呢，就是矛盾的就汇集相违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两种不同的观点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大的漏洞既然出现了很大的漏洞的话，那这种观点就根本成立不了这个实有常有的我呢，根本成立不了。所以说第一个颂词呢，主要是从正破从这个角度进行破词的。那么第二个颂词呢，主要是讲他们的回变他们回变。当然呢，就是说这个苏东外道通过像这样观察之后呢，他不可能就马上就是认输的。所以说他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理论想要这个挽救自己的这个像这样的过失。所以说呢，为了挽救这样的过失呢，他们又提出一种理论。那么就是内我方面没办法成立性别，他们就想在外我上面呢进行成立的。那么前面我们提到了所谓的外我呢，就是像这样的种通过四大所聚合的这个身体和诸根，像这样的话都是称之于这个外我像这样的外我就是别人能够见到的别人都能见到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种比较粗大的这个外我，他就想从这个角度进行安利。他怎么想安利呢？他说像这样的在内我方面呢，虽然没办法安利这个像这样的性别，但是呢在这个外我方面是可以安利的通过内我作为他的这个推动的因，或者这个内我呢思维之后呢，像这样作为因的作为这个因缘的话，那么在这个外我上面呢，如实的显现男性与女性，或者就是这个种种的这个黄门的体性。 像这样的话，因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外我，它是一种无常的体性啊，虽然是用实有，但是一种这个不是常法，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有就远离了前面那种过失了啊，就是我们没有性别啊啊，像这样的一种过失的就远离了，而且呢，通过成立外我有性别呢，从这个根据呢，他又想成立的这个内我是实有的。它主要它这个根据是什么的，它承许这个外我是有性别的，它的主要的这个想法，主要的想法呢就是想成立这个，还是想成立这个内我是一种常有的，所以说这个，所以说这个方面嘛，不能不了解，必须要了解的。所以说如果不把这个关键的问题搞清楚的话，那么像这样越破越远，越破越远的时候呢，那么最后就不知道到底在破什么了。所以说这个头一个颂词呢，我们可以说了解到了，像这样主要是它这个啊这个内在的常我呢，因为没有这个性别的缘故的，不成立为常。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啊，第二个科判所讲的内容呢，就是外道呢想成立想从这个外我方面成立性别，外我方面成立性别之后呢，那么就避免了两种过失啊，避免哪两种过失呢？一方面就避免了这个啊这个所谓的我没有性别的这种这个过失啊，比如说他的外道他就说我是男性的，我是女性的，像这样的名言呢，他是从这个角度避免了，他因为从外我方面有这个性别，所以说呢第一种过失呢从这个角度避免了，他认为这样可以避免。那么第二种过失的是什么呢？第二种过失就避免了这个我内在的这个常我不是实有的，不是常住的，这个角度这个过失就避免了啊。从这两个角度呢，他想这个避免这两种过失，因为前面给他发的太过了，一方面如果是常我是实有的话，根本不可能有这个这个像这样这个性别，但是违背了世俗当中呢这个所成为我有这个性别的这种种种的说法，所以说呢外道为了避免这两种过失呢，他就这样程序，但这样程序呢也是这个不对的。虽然看起来的时候好像是有这个好像有道理，但实际上呢，真正通过这个内道的理论观察的时候呢，也不能成立的。若诸大种中无男女非二，云何诸大种有男等相生？他想从外我方面成立这个性别，本办法案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像这样的这个外我呢，那么肯定是诸大种的体性啊，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四大种聚集之后呢，像这样的显现了身体啊，显现了这个眼根等等诸根。所以说呢，在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外面的这个大外面的这个这个在这个外我当中呢，那么因为它是这个大种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要观察要观察什么呢？因为它承许这个性别男女呢，这个方面是这个外我，而外我是什么呢？外我是这种大种的体型，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从大种方面去观察，因为大种是产生这个男女的这个根本的原因，所以说呢，我们就从大种方面去观察。观察的时候呢，若诸大种中无男女非二。那么在这样大种当中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男性、女性或者这种非二的黄门性呢？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在粗大的智慧分别念不观察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大种，这个众生的大种上面呢，它就是有男性的这个有特征，那个众生大种上面有女性的特征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可以安利啊，可以安利，不观察的情况下可以安利。但是如果说是详细要观察的时候呢，详细要观察就安利不上了。大种它是一种什么体型呢？大种它可以说是一种微尘的体型啊，一种微尘的体型，不断很多很多这个大种的微尘积聚起来之后呢，那么显现了一个粗大的大种，有大种和大种所造。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二种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互相关带而成立的啊，一个作为因，一个作为果。如果说在它的这个什么呢，在它的这个果上面显现了一种这个男女性啊，显现了这个男女性或者黄门的话，那么在它的这个因大种当中呢，也应该有这样的一种体型存在。也应该这种体型存在，因为呢外道呢，毕竟它不承许有像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各种各样的空性当中的因缘合之后呢，那么像这样产生的这个种种的这个这个设法呢，它是不承许的。他不承许的，他就认为呢，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种种法呢，不是一种真正的空性当中的因缘而合产生的，他就认为呢，这一切呢都是一种实有存在的。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一种实有存在的，那么果如果是实有存在的话，那么在它的因上面呢，也应该实有存在它的体性。否则的话，在因上面没有的话，那么就是分开的时候呢，在各个大种当中都没有他的男性女性，在每一个大种当中，比如说一个男人他要成为男性的时候呢，他有很多很多的大种很多很多的大种聚集起来。那么我们观察的时候，如果说在这个分开的时候各个大种当中都没有他的男性的这个特征的话，那么在合聚在一起的时候有不可不可能有呢这个是不可能有的确实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说呢，就以前我们经常这样做分析吧，像这样100个盲人的话，他们在分开的时候呢，分开的时候都是没有眼睛都看不到色法，像这样的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也不可能见到色法的就是这样，分开的时候如果没有的话，聚集的时候也不应该有。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像这样的这个聚集这个粗大这个男性女性等等的，像这样这个色法，他们在作为阴的时候，在阴大种的时候呢，如果在这个各个大种上面都没有他的这个男性或者女性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单独的这个大种私有的大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也不可能有一种这个男性和女性的产生。所以说就从这个方面进行破斥的， 这个方面破除的这个主要的根据呢，我们应该了解呢，主要是程序石油。你如果程序石油的话，就这样的过失；如果你不程序石油的话，就没有这样的过失的。如果不这样分析的话，或者说别人就会问了，你佛教当中也不是这样程序的吗？佛教当中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像这样的男性啊、女性啊，这个方面都是在这个比如出胎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后几期的时候才可以显现，在胎中的时候才可以显现这个是男性的，这个女性的。实际上在出胎的这个前几位当中呢，他是没办法显示的。比如说在这个什么就临落位的时候啊，或者磨耗位的时候等等，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根本显现不出来是男的是女的。那么既然这样的分，我们也可以这样观察，分开的时候呢没有这样的男性女性，那么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应该有。如果别人是像这样反问我们的时候呢，怎么办呢？实际上这个地方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这个什么，你成不成取私有的问题啊，成不成取私有。如果你是真正是程序这个私有的法，如果私有的法的话，它这个像这样体型的话，那么私有的法呢就不可能去安立成像这个内德当中所讲的空性当中的因缘不聚合的时候，它就不会产生法；因缘一聚合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法，它就肯定没办法安立这个。所以说呢，既然程序私有的缘故呢，他们在因为的时候是怎么样，在果位的时候还是没办法改变的，没办法改变。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不能避免的这种过失。那么内道当中是什么？内道当中它就成熟于这个因缘产生啊，无有自性。无有自性呢，就是说一切诸法这个因缘和合而产生的。因缘和合而产生的时候呢，确实比如说我们在观察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一个苗芽产生的时候，一个苗芽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观察呢，在它的种子上面，在它的土上面，在它的这个水上面，在它的温度上面、阳光上面、空间上面等等，还有时间呢，像这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因缘上面观察的时候呢，有没有它的苗芽呢？没有。种子上面有没有呢？种子上面没有。种子上面我们可以说刚开始把这个种子放在土里的时候，我们观察它的体型是什么，它比好啊，或者就是个圆圆的东西啊，个圆圆的东西。所以说像在这个圆圆的东西上面有没有它的苗芽的体型呢？苗芽的体型它有根啊，它有茎，它有叶子啊，根本找不到。那么在种子上面找不到它的这个它就像那苗芽的体型。那么再分析呢，在它的土里面有没有呢？土里面有没有，也没有它的这个轻轻的苗芽的体型。在这个水上面呢也没有。阳光上面呢也没有，空间上面也没有，时间上面也没有，都没有，啊都没有。如果这个是我们程序是实有的法的话啊，我们程序这个因是实有的话，那么就永远不可能改变了啊，不可能转变了。所以说呢，不可能转变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这个苗芽就永远不可能产生。就是说前面我们所观察的时候呢，也在因为的时候，一个一个上面没有它的这个果法的这个体现的话，那么在聚集以后也不可能有。但是呢，因为这个内道它是程序这个因缘产生的，缘起产生的，空性当中继续因缘就可以产生。所以说呢，虽然在这个各自的因缘上面根本不可能产生它的，不可能显现它的果法的体相，但是在各种各样因缘一聚合的时候，种子放在这个土里，然后呢，像这样的具足的就是它的这个水土温度阳光等等，像这样的一全部具足之后呢，它就会发芽。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体型呢？这个就是这个因缘产生，空性当中产生的。所以说呢，内道当中呢就没有这种过失。如果在外道当中程序实有的因果的缘故呢，像这样肯定就没有办法避免像这样种种过失了。意思说呢，明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宋词啊，就是若诸大种中无男女非儿。如果像这样的话，你是大种当中，你认为这个外我上面有这个男女性，但是呢，这个男女性是从大种而来的。大种上面刚开始的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男女性呢？没有。如果是刚开始没有的话，国法上面也不可能有男女性的。所以说云和诸大种有男女相争呢，所以说为什么说在这个诸大种上面可以显现男性女性或者这个黄门的相这样的这个不同的体相产生呢？根本就不可能了既然不可能的话，那么是什么呢？不可能的话就主要是讲你这个地方这个实有的法，实有的法不成立，实有的我不成立的话，那么在这个内我也没办法成立，在外我上面也没办法成立的话，那么只有成立是假的只有成立相这样的我呢没办法安立是实有的。所以说我们破了半天呢必须有一个结论破了这么长时间呢，它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像这样外道所程序的这个常我根本就是没有自信的。为什么没有自信呢？这个地方破了外我了，破了外我之后呢，好像是跟内我没关系。但是我们应该了解前面它一个前提是什么呢？他想要通过那么到底这个我是不是常有的呢？我们说这个我根本就不存在像这样的一种常我呢，根本就是一种外道，一种可以说不了解法界自相的，不了解这个一切诸法真实意的，不了解空性的一种妄执而已。所以说我们破了半天就是要打破这种妄执必须把这个妄执从根本上打破。那么打破这个妄执呢，就通过像这样殊胜的理论一观察之后呢，那么就可以从根本上打破了这个方面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么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如果我是常有的话，那么就是说别人的我就原别人的我的时候呢，也应该称是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吧 啊，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从哪个角度应该理解呢？主要是我们首先讲一下，简单讲一下它的这个主要的总义吧。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我是常有的、不变化的，既然它是常有的、不变化的，那么像这样的我呢，自己原这个我的时候、不变化的我的时候呢，也应该称其我之啊，这个是他们程序的。但是又因为这个我根本不变化的缘故呢，不会跟随对境的改变而变化，所以说呢，它就像这样的话。那么我自己原这个我产生原这个常我产生了我执了，别人来看我这个我的时候呢，也应该产生个同样的我执，啊，应该产生同样的我执，因为这个我根本不变化，根本不是观待法，根本是这个不变化的。所以说呢，同样一个我，它作为一个对境，任何人来看这个我的时候呢，都应该产生个相同的我执。从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承许我是实有的话，那么一切众生呢，都应该只有一个我。就不可能有张三的我、李四的我等等，像这样的很多很多我执呢，就不可能产生的。但实际上，这个在真实义当中，或者在这个众生的分别念中，可不可能成立呢？不要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佛教当中的这个殊胜的智者，就是一般的这个世间上的这个智慧不是很高超的，像这样的这个牧牛人呐、啊，或者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农民啊等等，他也不可能成为哦，像这样的张三就是这个李四就是张三，或者我就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都是我，像这样的话。只有一个我，没有很多人的我，这方面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说，在世间当中呢，啊，观待像这样不同的我，也有这个你我他的这种分别，有这样的这种分别的缘故。所以说呢，众生不可能承许像这样的这个，在这个像这样只有一个我。但是呢，按照外道的观点呢，观察的时候呢，必须要成立这种观点，这是一种太过。虽然他们自己也不敢承许，但是呢，根据他们的理论啊、做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呢，这种承认必须要安立的。没办法避免的啊，这个在这个在这个什么观察的过程当中叫做发太过，有相当的过失呢，就是非常大的一种过失，不是一般的过失，很大的过失，所以说称之为太过。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然后了解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看那个宋词当中啊进一步抉择的。如我于非我，故我无定向，岂不与无常妄分别为我？如我与非我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你所执着的这个我吧，像这样的一种常有的不变化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我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你执着的我。但是呢，像这样的这个与非我呢，别人的这种这个我，别人的相续当中他有一种我，那么这个时候你圆他的我的时候呢，你会不会产生哦他的这个我就是我的我呢？像这样的这个不可能产生的。所以说呢，如我与非我这两种就是这个甲和乙两个相续当中的我呢根本不相同的。不相同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像这样的我就是假立的啊，跟随这个不同的因缘而假立的法，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种你我差的差别。但是呢，如果你要承许这个我是常有不变化的，既然是常有不变化的东西的话，那么就是说，原啊自己就原这个我的时候，也应该承许我这个原自己的我的时候，也应该承许这个这是我的这个我执。然后呢，原别人的我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也应该产生这样的我执，也应该产生这个就是我的我执。啊，这个方面就是没办法这个回避的过失，因为它是常有的、不变化的，不可能根据这个根据像这样的这个外境的这个不同而改变。所以说呢，既然它是常有的、不变化的话，那么我圆它的时候也应该产生我执，那么其他一个人圆它的时候也应该产生我执。所以说，我相续当中我执，你相续当中我执，所有相续当中我执呢，就没办法分别，就完全成了一个我。这个方面主要的这个大的漏洞，叫它就成了一个常有不变的我。常有不变的我，所以说以前我们经常用一个比喻，打比喻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平时讲的时候呢，就是外境无实有的缘故啊，外境无实有，这不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比喻呢，那个比较容易了解这个我吧。所以说，跟我们这个讲的时候呢，在这个外境上面啊，存不存在一个实有不变化的一种好或者不好，我们说不成立。啊，为什么不成立呢？我们有一部分众生呢，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认为它好。但是另外一个东西一看的时候呢，马上就认为它不好。比如说以前我们讲的时候，这个粪便就是这样的吧。这个人见到这个粪便的时候就觉得很脏的东西，但是这个猪和狗一看到时候就觉得是很亲近啊，而且认为它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所以说呢，如果在粪便上面真正存在一个好的东西的话，那么人见到之后也应该产生这种好的执着。或者在粪便上面真正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存在的话，那么狗见到的时候也应该升起厌恶心。但是呢，这个方面就是没办法安立的缘故，就因为它无实有。那么如果它是实有的东西，它是不变化的东西，它是真正一个好的东西，那么任何一个众生缘这个东西的时候呢，绝对没办法改变它的体现，都会认为它是很好的啊。这个比喻大家比较容易了解。了解这个比喻之后，我们再来观察这个我就是这样的。如果像这样一个常有的我真正存在它的常有的体现，它根本不变化，根本不变化的话，比如说现在我们把这个我安立在我的相续当中，安立在我的相续当中的时候，我缘这个我，我认为这个是我的我， 但是因为它的体型不会变的缘故呢，任何一个众生的缘这个时候都会认为哦，这个就是我的我，那个就是我的我，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根本不可能安立的，违明显违背限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宋子的意思呢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如果不好理解的话，前面打了个比喻，用这个比喻去去入的话，就比较容易了解了。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这个，如我于非我，故我无定向。所以说呢，就是可以成立的，你所认为这个常有自在的我呢，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决定固定的体相的。它跟随不同众生的相续呢，它会有不同的变化的。不同众生怨他的时候呢，自己怨这个我；别人怨的时候呢，哦，就是你。或者别人在一个第三者的缘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我，所以像这样的有这样不同的变化的缘故，就说明这个我根本不是常有的。起步于无常，妄分别为我。那么到底像这样的这种我 是怎么样产生的呢？下面就讲的内道的观点就是这样的：起步于无常，妄分别为我。实际上呢，你就是把这个无常的这个我，无常的这个体性，无常的这个五蕴上面呢，像这样的话，你这个妄分别有一个我，妄分别有一个我的存在。然后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这个我呢，是一种这个分别执。根本就不存在的，不管是在这个世俗当中也好，不管是在生意当中也好，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辩解我呢，也完全没办法安立，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地方主要是破除了外道的这种这个我执吧，外道的这种常有的这个我执。那么外道这种常有的我执呢，前面我分别的时候应该了解呢，这个主要是一种辩解我执，而不是像这样一种这个具身我执。因为像这样的具身我执的话，就没有学过外道的，没有入外道，像这样的旁生呢，像这样的刚生下的小孩子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有这种这个具身我，他就认为这个五蕴就是我，这方面就是这种具身我执。但是呢，像这样的辩解我执呢，那么比这个具身我执还要粗大，还要粗大一点。所以像这样的话，他们像这样的话就认为说，内在当中呢本身不存在一个不可变的像这样的一种常我，但是他们就是这个颠倒分别，有一个这个常有不变的我，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辩解方面的法。所以说呢，像这样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你就在一个无常的体型上面，根本没有办法安立一个常有的体型上面呢，安立有一个常有的我。所以说上面呢，通过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理论呢，就是从它的这个常我的本体上面呢进行了观察。观察完之后呢，就认为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种结论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常我绝对不存在啊，绝对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平时的时候，如果没有把这个理论一个一个学习，没有搞清楚的话，跟随这个上师啊，跟随佛陀讲这个外道的这个辩解我根本是不存在的完全是这种颠倒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如果跟随这样升起一种，产生一种信心的话，那么像这样我们可以相信佛陀所宣讲的外道的这种观点是颠倒的。这个是的是一种文德生性像这样的文德生性的是这个它的方面的话就是很容易变化的，它是没有一个坚固的定解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理论跟随圣贤菩萨所讲的这个理论，从他的我的本体上面做一个详细观察、详细抉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通过这个观察所生成的定解。像这样的话就是比较稳固就是非常稳固的一个观点了。所以说像有相续当中什么时候产生这样的稳固的观点的时候呢，就不容易被别人所转变不容易被别人，就比如说有些外道与世间上的这些这个嘴巴比较会说的人，像他会找很多很多相似理由的人呢，有的时候自己相续当中境界不稳固的时候，马上就会转变，然后跟随他的见解，然后自己就舍弃内道，然后就学外道去了。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种过程。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从理论上面从根本上打破他的这个观点之后呢，这个时候不管别人怎么讲的话，自己不会改变自己的自己的这个信仰的。所以说像这样就是非常稳固的有方方面面的理由吧。所以说前面我们在讲大概来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做了一番分析，这个地方也是有这样的一种目的在里面的这个以上呢就破除了他的这个我的这个本体从我的本体上面进行破除。下面就是破他的能力从他的能力方面破执。那么所谓的能力呢，也是佛教当中的一个专门的固定的一个术语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呢，相当于是根据的意思就是理由的意思。你要成立这个观点比如说呢，他就说我是常有的，这个是他的立宗他是他的观点。但是要成立这个观点呢，必须要举出他的这个成立这个观点的理由像这样的理由呢，就称之为能力就地方讲了能力。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破除他的这个常我的时候呢，一方面是从他的本体上面进行的破除的，那么下面还要从他的根据上面破。你说你这个你说你这个常我能够成立，有的理由，但是我们把这个理由给你破掉。把这个理由给你破掉，把你这个基础给你破掉之后呢，你这个常我绝对没有办法安立了。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破除常我的，实际上也是在破除这个常我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观点。这样的课办呢也分了三个方面吧首先呢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破成这个外道成徐常我是流转和这个流转和然后是这个获得解脱的因它的根本，从这个观点进行破除的。那么这个观点呢，外道怎么成徐呢？外道说呢，一定要有常我常我是不能破的。为什么不能破呢？如果说有常我的话，那么这个原常我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常我有被束缚的阶段。 然后也要因为有肠管的缘故呢，那么肠管又被这个解脱的阶段啊，比如说我们昨天打个比喻是这样讲的吧，将来呢一个人啊、因为有人的缘故呢，这个人是存在的缘故呢，我们说啊，这个人可以被别人捆起来，可以被别人捆起来。那么如果这个人根本没有死女儿，死女儿这个人根本没有的话，这个谁去捆他呢？啊，也没办法捆。所以他就认为呢，这个肠管应该一定要有的。如果这个没有这个肠管的话，谁束缚他呢？啊，没有束缚他。比如说这个人都没有的话，那么就没办法就是捆他，没办法就束缚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因为有肠管的缘故呢，有这个肠管有被束缚的阶段。然后呢，最后通过修道之后呢，把他这个人的身上的绳子，啊，通过各种因缘被别人解开了。啊，解开了之后，我们说哦，他获得了自由了啊，他获得了解脱。这个方面也是从他有人的角度才安利，如果没有这个我，那谁解脱呢？啊，没有这个束缚也没有解脱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这个安利呢必须要有这个我，有我的话他有束缚有解脱。所以说他就想要从这个角度进行安利。那么这个昨天我们有分析的吧，这个方面如果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内道的修行者很容易陷入这样的陷阱当中去了，就认为现在我束缚了，然后我修法之后要获得解脱，这个不注意肯定很容易到的外道的观点当中去。实际上佛教当中它并不是程序一个我，持有了我被束缚，然后持有了我被解脱了，并不是从这个观点讲，这个我本来就没有，这个我本来就没有，就是什么时候失去我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叫束缚，什么是有我，这个就叫束缚，什么时候就把这个我破掉之后呢，正无我的时候，这个时候叫解脱啊，根本不像外道讲一个人被捆住了，然后一个人最后又被解开了，像这样一种这个有这个束缚这个解脱的阶段。所以说这个方面如果了解之后呢，就了解了这个是外道所程序的观点是非常不应理的。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观察的吧，所以说外道他是想从这个方面安利，其实他就是说，就是因为有我的缘故呢，所以说有流转、有幻灭的过程。但是下面破词的时候，根本就是不应理的。我即同于生，生生有变异，故离有生有我，常住理不然。这个方面破词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种常有的我，作为这个流转或者束缚的主因啊，根本就是没办法安利的。那么为什么没办法安利呢？我们应该必须要详细了解他的理论。他的理论，这个破词的理论呢，就是说我即同一生，生生有变异。那么像这样，如果说是有一个常我，有一个常有的我，他不断是在轮回当中流转从人道到旁人道，从旁人道呢在恶鬼道，然后到地狱，又从地狱到天道，从天道然后又到这个人道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常我在不断的轮回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即同于生一样啊，就即同于身体一样，生生有变异的。那么好像观察的时候就认为了，这个我呢就是从上一世来的，然后到这一世，我现在这一世好好修法，我又会到后一世去。这个时候呢，在不观察的情况下呢，容易产生这样的一种妄执。那是这个地方的理论是什么呢？这个方的理论就是说，你这个常我处在不同的道的时候，处在不同道的时候呢，你这个身体的所依呢也不同。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你每一生生有变异，在每一生当中呢，你像这样的我和这个身体呢，都是有变异的，也就是你的所谓的我呢，是根据身体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不是说你这个身体变了之后，你跟我还没有变，啊，并不能这样程序的。所以说，必须我们从这个角度，必须要这个认真的思维。为什么这样认真思维？我们必须要打比喻，要进行抉择了。所以，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人，啊，现在我们的身体是人的身体，我们现在是人的身体，我们现在的我啊，这个我执呢，就认为现在的这个我就是人身，啊，现在的我就是处在人道当中，我是人，啊，从这个角度进行。安利的，那么最后呢，今生当中我修行的善法，我转到天界去了，转到天界进入了，这个时候我的身体变成什么？我的身体变成天生的，变成天人的身体。那个时候他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我执呢就变了，就转变了。他说我是天人，啊，就是我是天人的。他如果又最后呢从天人堕落到这个恶鬼道去了，堕落恶鬼道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执着是什么呢？他的身体变成了恶鬼了，身体变成恶鬼之后，他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我执是什么？就是我是恶鬼。或者变成旁生的时候，我是猪，或者我是狗，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一种不同的分别。那么像这样不同的分别呢，是跟随这个身体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呢，有这样不同的这个有这样不同的变化的缘故，生生有变异。所以说你这个我呢，在不同的流转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可能有个常有自在的我。这个放前面我们是通过它的正面方面去抉择的，然后我们再从反面方面抉择。如果不是这样程序，它有什么过失？比如说现在是我，现在我是人的身体，现在的如果像这样的我，像这样的这个常我，它根本不变化的话，那么现在我就说这个我对这个人生呢产生一种这个我是人的这种感觉，这是对的。但是呢，如果我要转到天上去的时候呢，这个如果是个常我，有个常我存在，它根本这个常我就不可能变化了。 这个变化就不是成果。如果所以说按照外道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呢，转到天人的时候，或者天人身体的时候呢，他这个我执还是应该是我是人的这种感觉，或者是说他又从天人堕到这个地狱当中的时候呢，他也应该认为我是人，或者我是天人，这个方面根本没办法变化的原因，他就认为这个常我是根本不变化的，常我不变化的不可能跟随身体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说这个有很大的过失啊，有非常大的过失。所以说这方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啊，就是我即同一身，身身有变异啊，他这个理论是非常深的啊，非常非常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可以说你既然程序有一个我在流转，既然程序有一个我在轮回当中流转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限量见到你在显现不同身躯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相续当中的我执已经转变了啊，已经转变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你这个常有的我不存在，否则的话你如果这个程序还有个常有的我的话，那么你从人变到旁生的时候呢，你还是执着我是人的，那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从这方面就破除了他这个常我的这个实有的这种观点，他的能力，他认为一个常有的我在流转，常有的我获得解脱。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呢，就是打破他的观点了，实际上呢根本没有个常有的我，从这个方面进行破除的。故理生有我常住理不然，所以说呢离开了这个身体之外，你认为有一个我常住不灭啊，这个从道理上观察的时候不然啊，所以说根本就是没办法安立的，没办法离开身体之外还有一个常有的我啊，这方面从这个限量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啊，没办法成立啊，这方面从世俗的角度啊，从世俗的角度的观察，虽然从世俗的角度观察，但是我们可以说是通过这个世俗的角度观察的时候呢，他可以说得到一种空性的见解啊，得到相见那个常有根本是不存在的，常有的我根本不存在的见解。那如果是生意当中通过生意理论观察的话，那么根本就没有办法安立了，就是从生意理当中呢，哪里有一个相见那个设法所组成的我呢，这方面根本没办法安立。就是说呢，从生意当中生意理论都没办法安立的话，生意这个世俗的面安立的话呢，你生意的理论更没办法看人了。所以说呢，从这些角度真正的详细观察的时候呢，有一个认为有一个常有的我在不同的这个不断的阶段转变的话，就是根本不应理的。所以说呢，就应该跟随这个佛教的观点，在佛教的观点的话，就是程序呢，像这样的我呢，根本就是一种妄执，根本是假立的啊，在这个无我的上面呢升起无我的这个见，然后呢在这个无我的见呢发挥它的作用，发挥它的作用之后呢，然后引导众生呢不断的流转啊，不断的这个驱逐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轮回当中受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痛苦。那么最后什么时候遇到三智师给你指点啊，让你了解这个五蕴啊，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我的体性，这个五蕴就是五蕴，五蕴上面没有一个我的存在哦。什么时候了解之后呢，通过修持现见这个无我，什么时候现然见到真正没有我的时候，这个时候获得解脱啊，这个时候是非常随顺你法界的，而且是一种真正获得一种解脱的这个真实的正道。所以说我们通过观察这些外道的观点之后呢，应该了解呢佛教的这个无我观呢确实是非常殊胜的。我下面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是什么呢？那么上面程序我就是发动身体的因，我是发动身体的因。那么他这个讲的时候呢，首先有重要的观点，什么观点呢？他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拉这个车的时候呢，拉这个人力车的时候呢，要这个人去挽动它，要人去推动它的时候，去拉它的时候呢，这个车呢才会动。否则的话，像这样的话，你这个人的人就不碰它的话，这个车不会自己跑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这个身体，我们像这样的这个众生的这个身体呢，它是一种无情法啊，它有无情法，从它本身来讲，它不能动弹的。但是呢，就是有一个我加入进去了之后，这个我加入这个常有的我加入进去之后呢，通过常我的指挥啊，通过常我的像这样的驱使，这个之后呢，那么这个身体就会动摇啊，比如说会走路啊，会说话等等，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就是因为有这个常我的存在常我的缘故。如果这个常我根本没有，那么可能这个就没有一个这个什么，没有一个作者去指挥这个身体的时候呢，去驱使的时候呢，这个身体根本就不会动弹的。他就从这个角度，他就说，既然我们现在这个限量的可以走，限量的可以说话，那么就从这个果可以推知，常我是肯定存在的。他想用从这个角度进行安利，但实际上呢，不观察的情况就好像是特别这个什么特别有道理的。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呢，根本没办法立足。若法无处对，则无有动摇。是果生作业，非命者能造。这个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观点。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忘掉了。这个方面分了两个科判的，分了两个科判。首先是一个它这个实有，它这个正破从正破方面讲。第二个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常我，就是不应该安立实有，还有相违的，从那个角度。所以说这个方面主要是从它的正破方面进行安立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这个安立的时候呢，是怎么样讲的呢？若法无处对，则无有动摇。我们可以说从世间上的这个大家都能够了解的比喻，首先从这个比喻开始去入。 比如说呢，世界上的这个无处对的东西呢，比如说我们说是虚空，虚空它是无处对的。既然这个虚空是无处对的法，像这样的话，那么可不可以通过虚空去动摇其他的东西呢？去动摇其他的设法呢？使其他的设法动摇，这个有没有可能呢？啊，是根本没有可能的。我们说虚空当中可以有这个虚空当中可以有像这样的这个纸片飞来飞去啊，或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塑料袋啊飞到天空中飞很高很高，这个是不是虚空的作用？这个是风的作用。所以像这样的话，真正从它的这个虚空它自己的体型来讲，它因为是一种这个无处对的缘故呢，它是根本不可能使其他的设法动摇的，啊，这个是首先从这个比喻方面比较容易了解的这个方面。或者就是使女儿从她自己的体型来讲的话，它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无有处对的法，它没办法接触其他的这个设法，而使其他设法要动摇的。因为他是个死女儿，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说呢，从这个死女儿去抓住一个锄头，然后去挖地呢，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说不可能把这个啊，用这个死女儿去这个触动这个做动摇这个锄头，然后去挖地，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讲他的这个啊，这个他可以说他的这个根据吧。所以说呢，下面从下面有根据，我们可以推知呢，是故身作业，非命者能造。所以说呢，你身体的种种的作业，身体的作业是什么呢？对吧？身体会动弹啊，身体会走路啊。或者像这个自己的手会动啊，或者自己的嘴巴会说话，这些全部都属于身体的作业。那么所以说呢，身体的作用呢，非命者能造。这个命呢，就是他的神我啊。实际上呢，就并不是说神我去啊，这个驱使他，神我令他造作的，并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我们好像没有讲到他自己的根据似的。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进一步分析的时候，这个观点就很明确了。为什么这样呢？前面我们用了虚空的比喻，虚空的话，像这话就是一种无处对的法。他没有办法去接触这个设法而去变成作用。那么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常我，像这样的常我，那么有没有这个它的一种功用啊，去这个使这个设法动摇呢？这个也是没有的。那么有些人就会想，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常我是微尘的体型嘛，它这个常我它承袭外道这个圣人外道这个承袭这个常我是一种微尘的，是一种设法的体型。那么设法和设法嘛就可以发生作用。那么他是从这个角度讲的，那么所以说他说和虚空的比喻和十字女儿的比喻那么就不相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分析的时候呢，虽然他的这个常我是一种设法的体型，但是呢他有个关键的错误，致命的错误在哪里呢？他程序是常有的。如果说是常有的话，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任何的作用，常有的法不可能发生任何的作用的。如果这个常有的法发生了作用了，它就不可能是常有的法了。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和虚空和死女儿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任何差别的，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呢，如果把这个理论搞清楚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呢，实际上呢，前面所讲的这个，如果是无处对的法的话，那么根本不可能发生作用。如果这个常我和这个其他的设法发生作用了，那么可就说明它是有这种有处对的，它可以变坏的，它是肯定可以变坏的。所以说它就是一种设法的性，就是这样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观察的时候，他们顺藤外道也不可能舍弃他们自己常有的观点。那么不可能舍弃常有观点的时候，我们就观察呢，你这个常有不可能作业，不可能去接触设法，而是设法变动。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常有的，常有的话不可能发生任何的作用。哦，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安立的时候呢，就了解了所谓他自己的这个常我呢，啊，根本就是没办法安立的啊，就是用假立的法而已，是用虚妄的执着而已。所以说呢，是故身作业呢，非命者能造。从这个角度进行了这个分别。那么下面再讲第二个问题呢，这个方面是正破吧。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讲什么呢？那么第二个问题所讲的道理，所讲的理由，如果是这个程序常我的话，就有危害啊，就有这个各方面的危害。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的，他们就是这样说呢。如果是常我没有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不需要去修各种各样的善法了，啊，修各种善法呢，然后断恶行善呢，像这样的防护后世，为了自己的后世常我不受到这个损害呢，就不需要做了，因为没有我。既然没有我的话，那么既然没有我的话，我们现在哪里需要就是这个修持各种善法去保护这个自己常我的后世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我，这个常我会流到后世去的缘故，他会感受种种痛苦的缘故，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才有这个各种道理、各种理论成立呢。现在我们必须要修持善法，现在必须要断除恶业，才能使常我在后世当中呢获得种种的快乐。他们是从这种根据而安立的。那么这种根据看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但实际上呢和正理矛盾的。就是佛教观点，就是说呢，就是因为这个我啊是无始有的，现在我们才有必要修持善法断除恶业。如果这个我是常有的话，就根本没有必要去防护它了啊。所以说这个佛教的观点和这个外道的观点绝对就是这个截然不同，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很大很大的差异的。如果你说这个常有的我存在，那么根本不需要去修法。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说你这个常有的我是不是没有办法变化的？ 那么肯定是没办法变化的。那么既然没办法变化的话，那么你修善法，他能不能够享受他的安乐呢？他是没办法的。他虽然不承认，我们观察的时候肯定是没办法的，因为常有我没办法改变他的体质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造了恶业，造了恶业，这个恶业的果可不可以损害他呢？他如果成取可以损害，那么可以损害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明这个，就这个常我根本就没办法安利的。因为这个有其他法可以损害你这个常我的缘故，所以说你的常我就根本没办法安利是常有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你观察的时候，就确实你要承袭一个常有的果，绝对是有这样方面的危害，这方面的这个过失是没办法逃避的。我常非所害，岂凡修护因？所以孔氏金刚执障防重度。那么就是我常非所害呢，这个我这个常有的我，常有的我呢，并不是说其他的这个因缘能够害的。啊，比如说你造了恶业，从这个恶业显现成了这个什么呢？从这个恶业显现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这个痛苦的对这个我来讲的话，没办法伤害的，因为它是常有的、不变化的。既然是常有不变化的话，哪里有什么其他的法能够对它损害的呢？既然就是像这样这个我没办法被其他所损害，岂凡修护因呢？所以说现在啊，就难道就是哪里需要什么呢？就是很麻烦的，通过很麻烦的方式，就外道你还要出家。然后你还要修持各种净行，要守持戒律，要修持很多善法，像这样的为了防护后世自己的常我，可以说不受到这个不受到伤害，修持这么多的因呢，就全部成了一种虚劳的事情，全部成了一种这个劳而无功的事情，全部成了一种无有意义的事情了。所以说像这样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我是常有的，根本就没有必要去修持各种各样的善法的。啊，没有很麻烦的去修持各种各样保护这个什么保护后世这种各种各样的因的善法呢，就是根本没有办法去修持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你如果程序这个常有，方面就是这种过失避免不了的。但外道的他的智慧呢，就是有的时候比较粗大，他们在立论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观察到这一点啊，立论的时候没观察到这一点。而且因为呢，就是外道一切这个众生吧，不仅仅是外道，一切的众生呢，没有去做佛教之前，没有真正的接触到佛教，没有证悟我之前呢，相续当中都有是一种我执的，这种我执都有的。所以说他们就是说天经地义的认为，像这样的我是绝对应该存在的。所以说既然这个我应该存在，他们就想各种各样方便，那么这个我呢不可能是这个虚幻无实的，这个我应该是常有不变的。所以说他们在这样一种前提下面安立了种种常我的这种观点。所以说呢像这样常我的观点，因为根本不符合于实相的缘故，所以说通过实相的理论来观察的时候根本不堪忍，马上就破除掉了。打比喻讲的时候呢，水孔石金刚执掌防重度呢，那么像这样金刚，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金刚是非常坚固的非常非常坚固的，在整个世界上来讲没有超过金刚的金刚是非常非常坚固的一种体型。所以说呢，既然这个金刚是非常坚固的体型的话，那么一般的这个法或其他的法呢，根本没有这个没办法去摧毁它的像这一般的世界上的这种这个铁锤啊，像这样这个金子啊等等，像这样都没办法摧毁它，它的金刚是非常稳固的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虽然这个金刚很稳固，但是呢并不是说常住不坏并不常住不坏。比如说那么可以说以前如果看过这个大智度论吧，大智度论如果看过的时候，龙树菩萨他就觉得这些诸法空性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提到的这个观点了，他就比如说有些众生他就认为金刚呢他是常有的金刚呢不被其他所坏的，这个是不能成立。比如说龙树菩萨说金刚虽坚固，但是羊角能坏因为羊角就是能够坏它这方面又是一个很稀有的一种这个很稀有的一种缘起力其他的很多坚固的东西呢就是没办法摧毁它，但是到羊角就可以把它摧毁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呢，虽然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金刚很坚固，但是绝对不是常有不坏的如果这个方面是附带讲的，否则的话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怕就是什么呢，就是认为这个金刚既然不可坏，是不是这个就成了一种常有的比喻了呢是根本没有，龙树菩萨在大度的论当中早就做了抉择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既然这个金刚在世间上来讲是非常非常坚固的，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恐怖这个什么其他的这个蠹虫像蠹虫的话就一种这个什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虫子，像这样虫子的话就是咬着一些树咬着一些树像这样可以这个会是这个我们可以了解成一种蠹虫嘛，或者蠹虫，像这样的蠹虫呢，它可以把这个木头把树这些咬坏，但是它可不可能把金刚咬坏呢？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既然就是说这个蠹虫这个蠹虫根本不可能把这个金刚这个咬坏，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害怕这个金刚损坏，而这个持杖呢，就是手拿各种兵器站在金刚的旁边，然后呢，就是这个防止这个蠹虫的这个侵入是根本没有必要的。你注意这个蠹虫，你这个蠹虫再多的话，蠹虫再多，你不可能这个损害这个金刚的这个丝毫体能损害不了的。所以说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愚蠢到这个地步，就是怕这个蠹虫伤害金刚而这个手持各种兵器去防护的，根本没有这样的。 那么这个是个比喻，通过这个比喻推你推理过去的时候啊、哦，就很明显的，你像这样这个我常呢，像这个常有的我呢，它根本就是任何法不能被损坏的，它是一种常有不变的体性。既然它是一种常有不变的体性，那么你怎么可能害怕后世当中的种种恶业、种种的痛苦去伤害它呢？啊，既然你不怕它，你为什么现在要叫这个现在要去修持各种各样的这个善法或者这个断恶呢？根本没必要的。所以说，你如果成为常有的我的话，嗯，种种的修法全部成了这个去了无益的，完全成了去了无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进行了这个彻底的破除。那么所以说我们讲到这个方面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六道当中就不是这样的。六道当中就程序呢，像这样因缘聚合的这个我呢，无是有。所以说像这样无是有的话，它有流转的过程，然后它有解脱的过程。那么在流转的过程当中呢，那么这个我它自己呢可以说是缘五蕴而产生。缘五蕴而产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五蕴上面呢，它会感受过这种痛苦的。所以说既然有这样一种关系，假立一种我的话，那么是有假立的痛苦。有假立的痛苦呢，我们现在通过这个修持各种各样的这个善法，通过断除各种各样的恶业，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这个断掉假立的痛苦，可以这个享受到这个假立的安乐。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是有比较修法的，和这个外道呢就根本不相同。所以说这个方面就了解到这个常有的我，程序常有的我呢，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对的观点呢，这方面呢做了详细的抉择，然后呢可以说是断掉他们的常执吧。今天讲到这个地方。